我们在学习智慧，那我们提到智慧有天上的智慧，还有地上的智慧，雅各书啊第三章的后面。那么智慧本身呢是必要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需要智慧，他们也有智慧，可是智慧的本质，它的里面的含的呢会完全的天差地不一样。那当然在圣经里面五本智慧的书就是要教导我们吸收奠定属天的智慧啊，我就不再重复那个本质是什么了哈。为什么我从这个角度进来呢？因为我们需要分辨一下啊，都有智慧啊，那个人很有智慧啊，他可以经营他的公司怎么样啊，都有，那个医生很有智慧啊，我们都了解。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只要智慧，我们是要属天的智慧，只有属天的才会到永远，只有属天的才是真正神的心意，是要使人得福，要造就人。那我们就上次就提到，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要特别把一个属天跟属地的要把它分别出来，让我们有一个了解，说我们的方向是从哪边在得着智慧啊？那个智慧的呼喊说我很重要，比金子比银子哈、啊更重要，意思是说呢，即使我有很多钱，我有很多金银的话，如果没智慧的话，可能一下那些对我来就是就像后来所罗门讲，就是虚空的虚空了哈。昨天牧师跟我说，他去看一个餐馆的弟兄哈，那这个餐馆的弟兄呢，就在讲说，哎呀，什么都要钱啊，什么都是需要钱，就好像很辛苦了哈，赚钱很辛苦。神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没有离开我们的本分，该做的我们是要做，妈妈的就好好做妈妈，爸爸的也是一样，要养家，都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练习，练习忠心，练习怎么样做对事情，而且做工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一辈子过去，我们到永远的啊神的家里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了。啊，其实做工对我们来讲，当我有一个做工的啊机会，我有个做工的啊这种能力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建造。我们觉得我们很有意义，我活得有价值，然后我是有用处的，我是可以提供给别人，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好的。神一创造啊原子的时候，就跟亚当说你要做什么工，有没有守着原子，你看管这个原子，你去把那个动物命名。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天上跟地下的没有分别的话，就会像夏娃到后来就会被那个蛇引诱到想要的聪明，你会像神一样的聪明。蛇啊，魔鬼的诡计绝对不会跟我们说你会像神一样的那个聪明，里面有那么多的爱，有那么多的爱也好，或者是圣洁也好，那么多的公义，不是的。他要引诱我们的是进入一样是聪明，可是却是就像那个雅各书讲的，里面充满着恶毒，充满着这些不洁净，反正到时候呢我们就被毒化了就对了。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的智慧的一个钥匙，三十节钥匙哈，就是那个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望。刚才我们在讲的就是专心的仰望他，没有恶意的啊，你一定要定睛的眼睛，不要转到那个海怎么那么狂烂啊，山怎么那么大啊，我们专心的仰望耶和华。彼得不是说吗，如果主如果是你，那就让我也走。第一句话讲对了，马上他的实现，他的实践，他的经历就失败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他的前面讲对了哈，如果是你我也可以走，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被练习的地方。好，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认定神跟我们的原来的资质，跟我们原来的本性，跟我们原来的背景有没有关系呢？上次我们提到扫罗他的身家背景，看到他是一个 爸爸，连撒母耳都褒奖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爸爸是有名望的，他也是，然后他也孝顺，然后他也得人心啊，然后呢他也懂礼貌，我们上次都提过了哈，扫罗哈，从第九章看到九跟十。那今天我们来到他已经上了任了啊，来到这个第十章。你把第十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念一下给我，如果你有的话。
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嗯哼，那第二个经节也念。
六到七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
好的，这个是扫罗做王前神所做的，对他所做的，等于我把我的权柄给你了啊！因为以色列要一个王，这个动机事实上是不对的，不纯的。其实当我们要一个王的时候哈，基本上一个动机就是很，我们自己就是很想当王啊，对，很奇怪哈，就是人有这种啊，我们要我们要的王。那撒母耳跟你讲说，你们的王就是神啊，哦，还有谁比神可以当我们的王当得更齐的呢？可能就跟别的国家一样，他们要一个王，好，神容许。然后我刚才提过哈，神不会嫌弃我们的不够。那神要选一个人的时候，要任命一个人的时候，要用一个人的时候，或拣选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也绝对不是看我们的身世、我们的身家、我们的背景，等于说这些对他都要从头来，不是他不能用我们的背景，他可以，他不会说哎呀你全部的那些都不是这样的，他既然让我们生在哪一个家庭，从怎么样的原生家庭出来，我们有哪一些长，有哪一些短，有哪一些都神都可以用。那现在呢，神一样的高抹他，让他受感说话，前面哈，然后呢甚至他们都把扫罗也放在先知的行列里面，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嘛，所以神对他是很公道的，非常公道的啊，但他不是看上他的条件。一开始我们看到扫罗他有一个看起来好像谦卑的地方哈，但是后来我们就看他的心，那个不是谦卑，也你说自卑吗？当然自卑不是谦卑了哈，他有自卑吗？我也不知道，我想不用分析他的心理状态，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保罗的心就在刚刚开始当王的时候就显露无疑了。比如说他带着2000人，而是带着1000人哈，然后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刀的，他们的刀呢都是那些家里的农具啊，他们的家里的一些工具了齁，啊，那当他们炖的时候还要拿去给别的，等他们的文明还没有那么的周全，就这样子两把刀，他带着浩大的军队。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怎么对待他的军人，对待跟他的人。其实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还是很害怕的，还是很没有经验的。啊，那因为他当王了嘛，那不得不就王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啊，那些在旁边当兵的人呢，看着情况实在是不好不妙。所以扫罗说呢，一看到他们一个一个走掉了，他们不要了。但是那时候的制度还没有很周全，配备也没有周全，他们都很害怕。他儿子对那倒是很忠心。那但是呢，他对待这些军人呢，他让他们忍饥挨饿，一直到达到一个目标。其实他刚开始是大家都躲起来的，是因为他的儿子本身有一个很忠诚的心，去突破，好像突破那个重围一样。然后扫罗终于看到希望，马上对他的军人有一种规定，说你不可以一直到怎么样，不然你不可以吃。结果没有想到第一个触犯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对待军人跟扫罗对待军人就不一样了， 在这里跟以前我们说他跟仆人的关系怎么那么和谐又不一样了，那个心的状态就慢慢出来了。好，那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哈。基本上呢面对了两个战士，就是征战的这个战士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们的这个征战的经历，征战的配备都是很缺乏的。有时候神容许我们缺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我们的心转向神。神啊，我没办法，只有你，我只有靠你。刚才刘磊带我们祷告，他说让我们一开始就体会到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不要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时候，那我们前面那段时间真的就是白忙也白受苦了哈。好，那在这里呢，当大家都在离开的时候，扫罗想赶快去打，赶快去打，我的战士会越来越少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去献祭，做了一个王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神的条例，清清楚楚的，他也一定知道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3章12节那里，刘磊你帮我念这两个。
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了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人的聪明。他这里讲的话都非常有道理，但是人的聪明里面如果没有神的，没有那个清洁的心的话，那个心如果没有被主耶稣基督饶恕之后，洁净我们之后，然后呢更新的话，就会落入到这个所谓的地上的智慧。首先他给了一个理由，撒母耳说，其实每一次当神在面对我们的错误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悔改的心，所以他用问题来问我们，亚当你在哪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约拿你这样生气合理吗？我觉得父母亲要学习这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哈，不要一下就要定罪，给他们机会去思考，给他们机会去翻转啊。你做了什么事啊？扫罗马上说，因为理由，第一个是理由哈，我的百姓在离开了，所以表示他战胜的一个条件是我要有很多人，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发现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战士，所有的征战，士师记里面也有神用的都是少数面对的多数。人的观念是我要很多来赢过对方的少数，所以那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的看法就看人的外貌，神鉴察内心。人以为大就可以赢的，神说不用，因为我要让你知道，我就是那一位独行其事，而且呢，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一生要认识的。我的一生从生出来到我结束，我可以说主啊，我认识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神啊，你是唯一的我所信奉，我所投靠的这位我敬拜的神。第一个给一个理由，那我的评价是似是而非，跟刚开始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的口气很像。我如果不赶快要抵兵的话，我战士越来越少了。我想我们都记得有一次神让基甸筛选他的要跟他打仗的人，有没有？还要筛选两次哈，到后来喝水趴下去的，完全没有防备心的。神不是不讲方法，神也不是不讲这个技术，但是神他做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敏锐度，一个知识，一个智慧了。 啊，那他看的是本质，不是看那个量啊。这是神的看法，我们人就会局限在这些上面啊。有时候人的想法的理性啊，不是都错哦。我要有一个判断啊，我人都在走了，等不及了，等不及了，这是他的意思啊。我要打仗要有人啊啊。第二个，怪罪，都是你慢了啦啊，你没有照你所定的日子来到。这个定的日子呢，我看了一下也看不出来有定什么日子。刘仁，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吗？什么叫所定的日子？后来有时候等了7日。
我也看了几次，好像只是那个说这一段我也不太明白，因为好像是那时候当时那个萨摩尔在告他的时候就说你到了时候我就会去，好像中间隔了很久，但是要等几日也没有，我想他们大概应该是知道的，就是等几日。
嗯哼，是
原来他不是说照着锁定的日期等了7日吗？但应该是前面有讲过，但是就是还没有结束，快到末期的时候他没有等足那个日期，我想是。
哎，对了对了，你这句话讲对了。看起来因为神的话不，神话是定准的，只是呢撒母耳好像从圣经文看不出来给他一个确定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怎么样？等到我来，有没有？这是一个原则。然后呢扫罗自己呢定了一个日期，定了一个时间，来不及了，自己把它好像把它，
我看他写的这句话说是第8节13章，他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就他等的日期我觉得他可能等到最后一天，但是没等到最后一刻，就是还没有等到那个最后一刻。
我认同这种说法，我认同这种说法，等到第最后一天，可是他并没有把它等完，我认同这种说法。好，不管怎么样，神给他的原则他没有等到，神不会变来变去的啦，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他把自己定了一个，说到现在你知道有时候越来越难等哈，我在等的时候哈，前面一两个小时想说哎呀这我找到两个小时嘛，那我就等到最后呢，一直看时那个钟有没有，以前你们的约会的时候应该有这种观念哈，到后面那几分钟更焦急啊。等候是基督徒的一种需要有的智慧。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的天上的智慧里面有什么？有温柔。如果谁有智慧要显出他的温柔，一个人怎么显出他的温柔？他不焦急，他能等。所以这里提到他不照锁定的日期来到，刚才刘磊那个说法我认同，但是并没有一个十足的线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但是我认同他等到的那一天，可是没有等到最后一刻。其实神在高抹这个扫罗的时候，他也要先帮助他，有要训练了，也是一样，跟前面那段一样，要考试，要历练他，他要用兵就要练兵，特别是他是一个王，一个王会把所有的人带向一个方向，是天上的方向还是地上的方向，这是攸关于这个国度，神的国度的事情。第一个是理由，第二个是，其实他都想这个是理由了哈，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是已经在想要去把责任推给撒母耳了，等于说呢，没有问题，是你的问题。
师母，我找到那个经文了，他在第10章的第8节说。那个撒母耳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但是从这句话说，就是撒母耳高他到他又过了登基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好像中间隔了很久这样，但是10章8节是有这句话说你要等候7日，而且是在吉甲
呀。那个40岁那个时候2年那个事情呢，事实上呢这个前后的一些那个哈历史的衔接哈，那个翻译是很难去凑起来的，我们就先不谈它那个几年怎么样哈，但是我很认同啊， 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撒母耳并没有做错的话，那我认为说他有照所定的日期，可是不是等到最后时刻，这是我的想法了哈。这个可能不太重要，重要是说呢，扫罗面对他的所犯的错，他一个比一个更深的犯了第二种。我要讲哈，前面是错，没有经验嘛，好，等不了，我们会有焦急的时候，但是到后来变成罪。什么叫罪？不以神为神来感谢跟荣耀他。什么叫做罪？不听神的话。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后来那个桑罗说，你那个在抓讲到的这个第三点了哈，讲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有自己的意见。好，他说呢，你既然是你的问题，所以我心里就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反祭。好委屈啊，本来不是我的事，等不到你，我只好勉强献上。而且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祷告耶和华，我认为要祷告才能去打仗。谁说的？他是打仗的人，他不是献祭的人。然后他要告诉你的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我是敬拜神的，所以我要做完这个仪式我才能去打仗。后来啊，撒母耳回了一句话，你真的是不懂神的心哈，听命胜于献祭。这一点请我们大家要放在心上来学习。你说我敬拜主，我敬拜神，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要敬拜神，神是个灵，要用心灵跟诚实。其实如果扫罗只告诉撒母耳说，我士兵都在离开了，我很焦急，这样也好， It's okay。这样的话，我觉得停在这里，他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处，没有错。他这样想也没有，也很有常理。接下来，就像夏娃跟亚当一开始一样，开始责怪。他已经站在神的上面来做论断的事情，好像他就比神更知道怎么这个事情的这个是非。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的意见，我心里说，他所说出来正是他的问题。他把信仰当作是一个仪式，他把信仰当作是一个他要得到他结果的一个，怎么讲呢？要图利的一个途径。所以撒母耳才会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样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你要敬拜神是你的心，今天神托你为王，你不是真的王，你是在神这个大这个天地的主这个王下面来委托你做事情的，委托你服侍的，那你就要更要小心谨慎怎么带领你的这一群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下面有一个雅各书的这个3:15哈，如果智慧不是从上头来，就是属地的，就是属情欲的，最可怕的是属魔鬼的，就会陷入那个试探。试炼跟考试是主特别为我们安排的，量身定做的。可是这个试探，我们如果不明白自己的心里面有很多杂质，我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很虚心的心，很渴慕的心，求主帮我们诚意哈，就帮我们更新的话，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像这里讲的，属地的，包含着情欲的，而且是魔鬼，属魔鬼的。但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属魔鬼，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是属魔鬼。 所以从此以后呢，后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事迹，因为有前面这个扫罗的心里面的不洁净，心里面的不专注于依靠神，里面有自己的一些自己不符合真理的想法，以为我做了这个仪式我就可以怎么样，而且我希望怎么样啊，以至于此后他就成了跟魔鬼特性一样，自欺也会欺人。到后来扫罗的整个的面对大卫的情况，我们就看得出来里面有嫉妒，完全跟雅各讲的这个地上智慧的内涵都一样，本质都一样，会有嫉妒，会有怨恨，会有争端啊。他好几次都很想反悔，你知道吗？好几次他自己都觉得说我这样不对，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归属了。你看他一急就去找那个交鬼的，他还自己规定不可以交鬼，那他的命令啊，结果自己跑去找交鬼的，实在是很遗憾。大卫都为他唱哀歌，怎么样的一个英雄啊，大卫很敬佩他的，大卫称他为父，大卫对扫罗是那个巴不得扫罗把他看成心腹一样，有没有想着把他看成一个眼中钉了啊。当大卫帮扫罗唱那个哀歌的时候啊，在这卷书的尾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遗憾很遗憾，本来是看好的一个背景，然后神第一个就选他，可是他没有办法守住他的业，是因为他这个钥匙没有拿来用，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他依靠自己的聪明，以至于后面神说你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什么都不能留。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神，那你怎么那么残忍啊，什么都不能留啊，撑住一定要这个，我想我们就服在神的这个命令的下面，我们不了解神做事情的奥秘，但是你要记得他的旨意都是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我们相信神的心意啊。接下来哎呀，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很爱扫罗，你知道吗？他说你怎么啦，你又怎么啦，意思是说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个神没有叫他一定要全部杀掉。那撒母耳来也是一样问问题啊，那个牛人你有没有你的圣经在那里，现在我没有把这一节弄下来，你看撒母耳先怎么讲的，然后是那个扫罗的回答。
有的，在15章，我等一下，15章，对，就是说撒母耳先说，他说我看一下，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
好，都已经把它讲清楚了，刚开始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希望他反省，希望他能够学到，现在撒母耳已经给他很大的提示，我听到了，结果我们看扫罗怎么回答。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第一个是百姓，第二个是他们那个爱惜呀，那是他们的理由，第三个啊，更崇高，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从前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进去之后，往下陷的时候，到后来就会这样子。我告诉你哈，当我们习惯一个我们的状态的时候哈，我们都认为都是真的，我都是对的，我想的就是这样才是正确的，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有真理的准则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个常态下面，会自己想，自己说，自己是，以至于当撒母耳的责备的声出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说糟糕了，这一下我真的是 大错特错了。那个心已经硬了，那个心已经麻痹了，那个属于魔鬼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呢，就已经是变成魔鬼的爪牙了，是不是？你看它里面这个描述哈，他们很爱惜牛羊，而且是百姓要的，他献给你的神的。自欺欺人，十五章的二十、二十一节，刘磊，请你念。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
好，我想我不用再解释什么了，我不用再解释什么了。一步一步的陷进去。其实神一直给我们机会，回头，回头。我们需要有智慧，可是我们的智慧基于我们的心，那个心是什么？是专心的仰赖。不靠自己的聪明，那当我们从靠自己的聪明出了一些篓子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转。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灭亡，他是要我们得救，他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着他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神的心意，我们的地段灵修，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给腓力考试的心意，是为了要建造我们，为了爱我们，为了要帮助保护我们。来到扫罗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必要有智慧，但是一定是要天上的智慧。所以这个当中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想要，可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心需要主的宝血的工作洁净我们，被更新。好，我漏了一个经节，就是刚才我讲的听命胜于献祭，我们注意听，刘磊帮我们念两次好吗？
是在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好的，
下边要不要念？
好，顺便念也可以。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好，记得哈，是扫罗先背弃神，不是神不要他，记得这一件事情，神要他，可是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这个资格也好，标准也好，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说你要做完全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呢，我们的心要渴慕做一个完全人，然后我们不管做什么，认他为主。刚才那个最后，听命胜于献祭，搞懂神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不懂，谦卑的问他，等候寻求，宁可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